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世界经济论坛前夕，83国共同商讨乌克兰和平方案。以哈战争8日，特拉维夫十几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土耳其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库尔德人进行多方打击。美国红旗军事演习登场，澳洲 F-35A 战机首度参加。近600年来首次丹麦国王放弃王位，由王储登基。 IMF 指出 AI 将会影响全球近 40% 的工作岗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为了针对乌克兰和平方案找出共同答案，星期日有超过80个国家参加了瑞士达沃斯的一场会谈。不过共同主办国瑞士承认将俄罗斯纳入谈判国家仍然需要时间。当日83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即将届满两年之际，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持久而且公正和平所提出的10点方案展开第四轮讨论。相关会谈是由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叶尔马克和瑞士外交部长海西斯共同主持。海西斯在记者会说，目前的目标是做好准备，以便我们准备就绪，而且时机成熟的时候能够和俄罗斯启动一个进程。他表示这些会谈也都必须找出在某个时刻纳入俄罗斯的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和俄罗斯都还未准备好采取这一步。这场会议也都是在为期5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前夕举行。泽连斯基预定星期一前往瑞士，他将会出席这一项年度全球商业和政治精英高峰会。乌克兰总统府星期日在声明表示，泽连斯基预定将会会见瑞士国会两院议长、政党领袖和总统，并且参加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在以哈战争爆发到现在届满100日之际，被劫持的人质家属和志愿组织13号晚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一场24小时的百日集会，呼吁政府解救亲人回家。现场有大批民众支持，包括以色列总统何索亦都出席声援。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突然发射几千枚导弹攻击以色列，屠杀至少1200名平民，并且挟持大约240名包括高龄老人、幼童和妇女做人质。这宗被以色列称为黑色安息日的悲剧发生到目前为止已经100日。虽然在去年11月临时休战期间有百多名包括儿童和妇女人质获释，但是仍然有136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其中包括20多名已经死亡或者被杀。而在13号晚，人质广场特别举办这场24小时的百日集会声援活动，获得以色列民众强烈响应。根据初步统计显示，13号当晚参与集会的人数超过12万，是去年到现在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鲁杰克当日亦都亲自出席声援活动，表达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且用希伯来语强调美国会承诺立即尽力将人质带回家。星期六，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土耳其军队当日对邻国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族武装分子进行了空袭，消灭了45名恐怖分子。而在前一日，土耳其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受到库尔德工人党攻击，造成9名土耳其士兵死亡。星期六较早时候，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军方对伊拉克北部的哈库尔克、麦提纳、加拉和坎迪尔地区进行了空袭，摧毁了29个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包括洞穴、掩护设施、避难所和石油设施。上星期六较后时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安全会议之后，土耳其通讯局在声明中表示，今次危险袭击之后的行动总共消灭了45名恐怖分子，其中36名在伊拉克北部，9名在叙利亚北部。 土耳其永远不会准许以任何借口和任何理由在该国南部边境建立恐怖地方。另一方面，土耳其内政部长耶里卡亚上星期六表示，警方在土耳其32个省份进行袭击之后，拘留了113名涉嫌和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人。他补充说，警方发现60个社交媒体账户出于挑衅目的赞扬分离主义恐怖组织或者传播误导性信息之后，逮捕了4人。美国、英国和澳洲将会由星期一开始在内华达州内里斯空军基地举行一场红旗内里斯241联合空中演习，这将会是澳洲皇家空军 F-35A 战机首次参加红旗联合演习，演习时间将会持续到2月2号。联队指挥官基里表示，这是澳洲 F-35A 战机首次参加演习，大约150名澳洲皇家空军飞行员参加，支援6架 F-35A 闪电二式和一个战术指挥与及控制团队。自从1980年以来，几代皇家空军飞行员都参加了红旗演习，凸显现代演习训练面临的挑战。而红旗演习的一项著名特点是为了令演习更加逼真，就好像实战的操集演练效果。每次的红旗演习敌方战术都不同，借此加强美军、北约以及其他盟约国家飞行员的战斗意识和飞行技巧。其中红旗最逼真的部分还包括使用敌军的硬件，好像是将演习训练战机由成苏联战机那样，并且在炸射演习方面使用实弹。指挥官基里表示，红旗联合演习将会测试澳洲 F-35A 战机各方面的能力，令澳洲军队能够同美国与及英国盟友整合。联队指挥官莫尔亦都指出，红旗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复杂性无法在其他地方复制，这是累积经验并且加强澳洲和美国、英国紧密合作的绝佳场合。星期日，超过10万名民众聚集在哥本哈根市中心，见证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国之一的历史性时刻。当日下午2点左右，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签署了退位书。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她55岁的长子在丹麦首都市中心克里斯提安堡皇宫的露台被宣布为腓特烈10世国王。现年83岁的玛格丽特成为近900年来第一位自愿放弃皇位的丹麦君主。去年2月，玛格丽特因为接受背部大手术，直至到4月才重返工作岗位。就在今年新年前夕，玛格丽特以健康问题为理由宣布退位，令丹麦举国震惊。因为按照丹麦君主制的传统，他原本应该在皇位安享晚年，就连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亦都在宣布之前才知道女王的决定。根据柏林日报引述皇宫的消息说，玛格丽特3日之前才通知腓特烈和他的弟弟阿希姆王子，并且宣布在登基52年之后正式退位。丹麦皇室专家汤马斯拉尔森说，玛格丽特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和欢迎的人物，因此女王宣布退位的消息令大家感到震惊。预计新任国王和皇后的加冕大典将于1月21号在奥胡斯大教堂由皇室牧师兼奥胡斯教区主教主持进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最新发表的一份分析指出，人工智能 AI 将会在未来影响全球接近40%的工作岗位，其中先进国家所受到的冲击将会比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更大。IMF 报告指出，在先进国家，由于认知任务的普遍存在，大约有60%的工作都受到 AI 的影响，比例远高于新兴市场的40%和低收入国家的26%。即使是这样， IMF 亦都表示，虽然 AI 有可能完全取代一些工作，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 AI 将会协助补充人类的工作。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针对上述研究所发表的文章指出， 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AI 可能会增加整体不平等，造成社会紧张情势，因此各国决策者必须提供全面的社会安全网，并且为容易受到影响的劳工提供再培训计划。专家分析，目前不少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推出这个方向，2023年在驱动整个全球的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不过随着 AI 越来越复杂，成本亦都越来越高昂，就好像在美国市场一样，能够将这个方向向前推进的其实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财力，就好像训练一个大的模型，原本可能要几千万美元，以后可能要过亿美元才有可能。而且 AI 高端的工程师年薪亦都是几十万，因此这些条件都制约了小的企业、资金少的企业进一步发展。
诺鲁共和国在中共的引诱下计划与中华民国断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岳蟬今日说，北京当局在全球祝福台湾顺利完成大选的时刻进行这样的外交打压，是对民主价值的报复，更加是对国际稳定秩序的公然挑战。总统府新闻稿表示，针对诺鲁共和国政府在中共的诱惑下打算与台湾断交，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政府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岳蟬指出，长期以来，北京当局对台湾外交空间的打压不断，包括一再以虚假的承诺，以利益有逼有帮，压缩台湾外交空间。但是这一切都没办法阻挠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意志，亦都没办法改变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事实。与诺鲁断交之后，台湾将只得12个国家的正式承认，其中大部分是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的小国。中国近期感染 B 型流感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根据中共疾控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黄大燕14号指出，这一波流感流行季主要是从去年10月开始，最初流行病毒株是 A 型 H3N2 为主，最近一个月以来 B 型流感的占比持续上升。另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桂强表示，冬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的季节，包括 A 型流感、B 型流感、新冠病毒、腺病毒和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感染之后建立的免疫不持久，可以反复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月10号表示，假期人群聚集、JN1 变异株等因素导致 COVID-19 去年12月在全球加速蔓延。中共官方表示，当前的呼吸道疾病仍然以流感为主，但 COVID-19 疫情可能在今个月出现回升。JN1 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中国优势流行的病毒株。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进入100日之际，几个礼拜不曾露面的哈马斯武装之翼艾兹丁卡萨姆女发言人乌贝达表示，很多以色列人质可能已经被杀害，以色列必须对他们的命运负责。乌贝达表示，哈马斯的抵抗族心盟友已经通知哈马斯未来几日内将对以军扩大攻击。抵抗族心是伊朗40年来为了反抗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的势力而建立的军事联盟。这个联盟在今次危机入面首次在多个战线上同时动员起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号就强调，没人能够阻止我们摧毁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当日表示，以军正在打一场以色列历史上最为正义的一战，在击败哈马斯之前不会停下脚步。最近在佛罗里达州中区报告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数量激增。据美国司法部官方网站1月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联邦地区首席法官蒂莫西·科里根和联邦检察官罗杰·汉德伯格警告公众注意一种全国性的诈骗，来电者冒充美国法警或者其他政府官员，声称受害人因为未参加陪审员义务而即将被逮捕， 但只要支付一笔罚款，就可以避免被捕。官方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法院官员、美国法警或者其他政府工作人员都不会通过电话或者电邮联系某人，并且要求他给钱或者提供个人的信息。如果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诈骗目标，要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并且同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外地办事处报案。2024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14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今年荣获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冠军的马什是一位22岁的美国空军少尉，亦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系的研究生。今年他代表科罗拉多州出战今届美国小姐选拔比赛，成功拨得头筹。而亚军就是来自德州的布卢克斯。今次美国小姐选美比赛一共有51名选手参赛。在经过三轮的预赛之后，进入半决赛的佳丽仅是剩下11位。这11位佳丽必须再经过健身展示、议题讨论、才艺表演和晚礼服展示一共4轮的竞赛之后，才选出冠军。最终，马什靠着他的努力和杰出表现，成功获选为2024年的美国小姐，同时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国家头衔的现役空军军官。印尼地质机构指出，西苏门答腊省马拉北火山发生致命爆发事件6个礼拜之后，14号又再度喷发。从火山口向天空喷射的火山灰高达1300公尺。印尼地质机构表示，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北火山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3:37分之前至少喷发两次，呼吁距离火山喷发中心点4.5公里范围内的民众撤离，因为熔岩可能流入河流和山谷。苏门答腊岛最活跃的火山之一马拉北火山在去年12月喷发，导致超过20人死亡。当时火山灰云直冲3公里高天际。另外，冰岛西南部一座火山亦都在14号喷发，岩浆流到一个渔业小镇近郊，导致部分房屋着火。当局表示已经提前疏散小镇的居民，没人处于危险之中，不过基础设施恐怕会受到损伤。